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这个加拉太书，上次加拉太到什么地方啦？
这第三章呢？
第三章，哦，我知道了，我们上次讲的那一段很重要的加拉太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以信为本的，就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有信心的福。这个讲完了，他知道反过来讲，哎，这个也是我们传道啊、传福音啊，很值得学的啊。
两面，
如果哎两种人啊，一种人叫做以信为本的人，已经上次已经说了，不再是分犹太人、外邦人，而是说你是不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如果不是以信为本的人，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三章十节怎么说的？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话，人家引用这句也就够了。
他就是知道引用啊，他也知道他这个陈述有多么惊人呐、对不对？不过你没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念了很多遍的加拉太书，直到我们把脚步慢下来，仔细的去思想他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摆在这个地方，你不会有这种震撼力。这话我们读过，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可是直到你在心里面与前面所讲的并排在一起，现在世界上的人只分成两种了，一种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要是不是这样的人，都是怎么样被咒诅的。那这个话就很凶了。他也知道他这个陈述有多么惊人，所以他不再跟你讲道理，他底下立刻怎么样啊？引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不是因为我的想法或者人的逻辑啊，公平不公平，有道理没有道理。因为经上记着说，这是从圣经里面得出来的，你甚至不能说是一个推理，绝对不是一个推理，而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应当能够看见的。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前面说行律法，怎么这里又说
不常照就不行律法就被咒诅？
对，你以行律法为本的话，那你要偏离这个律法一点点，你在律法上稍微缺了一点点角啊，饼干掉了个渣渣，你就成为被咒诅了。他不是说行不全律法是被咒诅的，这个当然是背后的思想。但是他直接的告诉你，与以信为本相对是以律法为本，你在神的面前没有别的东西了，神给你开一个恩门叫做以信为本，你不进来的话，你原来就是留在这个律法的审判、律法的咒诅底下，在律法底下受审判，你一定是受咒诅的，没有问题的。底下十一节他就替我们解明了，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
没人能行全律法，犯一条犯罪、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现在算是听明白了。 但是从保罗对那些不明白的基督徒来写信的时候呢，他特别加了这几个字，叫做这是明显的。
我说很多人还是要回去啊。
哎，我晓得，那就是明明是明显，对他来说是不明显。陆家，你信主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才在这个观念上觉得这是件明显的事，就是以律法为本的，就是受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靠着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不是
明显不明显吗？
就是以前就觉得长辈就说，哎，你明白圣经了，知道救恩了，应该去受洗，成为归入他的死的一个基督徒啊。那时候就觉得说，等我好一点吧，
哦，等你好一点，
等我更优秀一点是吧？遵行的更完全一点，事情就可以显在我的生命里。但你发现说我越是想越行好，我发现越经历的生活里面行出来的是越来越不好，恶越来越多，能发现说不行，做不好。以前好像没接触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小社会大学的时候还可以，以为说长大一点会做得更好一点，发现越长大越做糟糕。你要遵对着律法比一比，完全都做不到了。
我们开始知道我真正需要的就是那个所谓基督的死，对不对？我得死了才行，我要是不死的话就没办法。
是，
可是我要真死了就啥都没有了，所以基督为我们死，哎，我们把自己归入他的死，让他这个死的功效呢能够发动在我们这一些本来是受咒诅的人身上啊。像这类的话，保罗特别讲说这是明显的。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切实而且比较谦卑的反省。如果这句话对你来说不是这么明显，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如果信主信了好多年了，你读到这句话，当他说这是明显的，你想说这是对我来说并不明显，我还有一些想不透的地方，那表示你这个基督徒还有相当的蒙蔽，在真理上有相当的蒙蔽在你心里面。
活在律法底下，
不管是活在律法底下或者不活在律法底下，总之呢你的心里面还是稀里糊涂的。
更有甚者就是说，那觉得我守的比别人多吗？更好一点。
这就来了，咱们中国人的本色就在这里啊！
对啊，
明明自己是稀里糊涂的，但是从里面推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道理。
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国这个儒家啊，一直都有一点观点，就是说，你看美国奥巴马总统，他可以亲切的跟这个员工、清洁工啊握手啊，开玩笑啊。
你中国国家领导不这么做的？
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等级观念，一介草民是不是？达官啊、贵胄啊这些词用在秀才啊、兵啊，把人已经分成很多等级，就是说社会上有些功啊是比较低贱的，有些身份是比较高贵的。那这样一划分呢，之前有讲说高富帅啊、白富美啊，那反义词是什么呢？
反应词是，哎，我想一想，这个我会的，这个忘记了。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儒家、是道家、是共产党家啊，那么信主之后呢，要把我们的里里外外啊，那真是要改换一新。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呢，要像保罗一样，单单纯纯的。能够以这些使徒所解释的经上记着说，主耶稣经上记着说，以及他们替我们的解剖分析来作为我们一切判断万事万物的标准。所以当他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你不但同意这句话，尤其当他说这是明显的时候，你要能够很诚实的说阿们阿们，的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现在很明显的。如果还不明显，
有成见有意见，
第一你要谦卑下来，要知道问题出在你；第二你千万不要拿这些老中的老毛病立刻开始自作聪明，讲出自己一大套的道理来。你那时候闭口不言算你聪明，好不好？但这是明显的这几个字是一个很好的镜子。而且前面所说的只有两种人了，你要是不以信为本，就是以行律法为本。
对，
你说我不是行律法为本，我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有的。对，你不在以信为本里面，就一定是被咒诅的。而且这些事情都是经上已经记明的，经上记的你不知道，仍然以经上记的话为准。比如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哎，这句话不容易念的。 我有没有念错？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相当复杂的一句话，就被咒诅。这句话语出何点？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吗？
圣经上写了《生命记》27章。
赖皮，你这个，
这我们有小思的吗？
就怕你不知道圣经上有这句话。
嗯，
对神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道理，而且已经记在经上了。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并不会因为你的不知道而有所更动，
嗯，
你仍然是被咒诅的。
不常照，
哎，
一切
不常照，
你肯定不可能做得到的，那就是咒诅的。
哎，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表示路加是个很怎么讲，是个明白人，肯定就是这是明显的，也可以翻译成这是肯定的，对吧？
嗯
那不但是这一头这么讲是对的，而且反过来讲呢又是对的。还有一个因为经上说什么，
一人必
因
信
得生，这一切的根基都在经上。你说圣经这么厚，我怎么知道他说的什么？哎，他已经替你把重点挑出来，你要再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嗯，不是因行律法得生，嗯，
他把这个观念给你讲清楚了。当初怎么写给加拉太人，当我们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些的信，这些的话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没有中间之地给你占，也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模糊地带。
嗯，
这个对于一个做工的人，对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当是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你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再去跟人家多费口舌、浪费时间，你也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好像自己心里面还觉得有点道理，我想不通啊，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我要去探索探索。那个都是你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的征兆。
嗯，
得注意啊，因为这些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有所谓神的道理是什么？审判台前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这不容你插嘴的，对吧？这个事情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你说啊，我的父母亲没得救，他们怎么样？在咒诅底下。
嗯，
我的哥哥得救了，他现在还稀里糊涂，可是他已经怎么样？进到一个以信为本的国度。那你信为本的，你要怎么样再去帮助他呢？前面所说的嘛，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真是这样的怎么样无知？你既然是以信为本进到这个救恩里面，那你一定是因信而成长，因为恩典而成长，不是因为你在里面教导他逐日怎么穿衣服、怎么十一奉献、怎么守圣餐、怎么早上起来读经祷告，不是这些间接的事情。
嗯，对人的一个要求。
这个就是第一节所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看一幅画不容易的，因为画不带解释的，是不是？只有中国人画画的带解释，你画完了画还要提个词告诉你他画的是什么，这东西在西洋人看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你看中国人要是画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写首诗吧？
啊，不，至少告诉你她为什么笑，她怀孕了，是吧？她可以生第二胎了，所以她就笑。西洋人画画不来这套，主耶稣钉十字架带不带说明啊？不带说明，可是他有没有说明书？有，这说明书很厚，就是圣经。
嗯，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你看不懂，那没关系，现在谁讲给你听？保罗来讲给你听。
嗯，
讲完了，你就算不懂了，你要全盘接受。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不以为这个道理是明显的，你不以为这个事情是那么解释，那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是，就有时候读圣经啊，就是说圣经是个理，但这个理跟我的理到底合不合拍呢？不合拍，我就像要审时度势一样，你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
就是、
啊？
所以慢慢像这个讲大白话，我说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以前人家讲的，你有你的理，神有神的理，你到底是应该以你的理和神的理呢，还是以神的理和你的理？
对，但是人因为学的这个知识啊，或者自己的阅历啊，往往还觉得读起来有点问题，然后他就见到别人找先生，哎，这个东西圣经怎么解释呢？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个解释你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譬如说那某某人讲的哦是这个理，是吧？找个名人来给他撑一个腰，然后他觉得这种方法是，
他就不停的在那转转转转转，有的时候真的是听得很厌烦呐、啊、 但是你没办法，你又得耐着性子下来慢慢跟他解释，是不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真的请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传道人，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人家讲给你听。保罗在这里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干净利索，你能不能就这样把它放到你的心里面，好好的到神面前认罪？你听到这么清楚的话，在你心里面还有动静，还有反驳，还有不服气，那个都是罪。那个真的是罪，在神面前有悖逆顶嘴的罪。
信不来这些话，
不明白啊，心里面有蒙蔽，所以要小心。为什么我们查圣经又查得这么慢呢？你把它慢下来之后，一句一句下来，你一直到你心里面说阿门阿门，这个讲的真的是太对了，一个字一句话我都不能少，也不能再去重排它。这个就是我应当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换十年前，洪哥要是这样跟我查圣经，我根本不要听。
哎，这个就算你倒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对，那个时候人就觉得这个我都读过了呀，就讲这些人，还讲这么慢，这么拖堂。一卷书能讲一年多，快两年了还没讲完。
慢慢来，慢慢来，哎，
这个，但这个耐心倒是
有时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有几个经上记着说了，他跟圣经有关系的，他都还没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都是圣经的看法。他能够坚固的站在圣经上，那个就是他自己的看法。因为那是神的看法，他提了几个，因为经上记着说，
第十节一个，
凡不常
照律
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然后
对，
第十一节，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前面还有没有呢？
前面是吧？
就是第三章
第六节应该是。
哎，正如经上记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是第三个，还有没有呢？
第八节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对对，第八节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半天的那个，圣经既然预先看明，对不对？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前面两个是配对的，前面的经上说是讲亚伯拉罕的事情，那个经上说
是，
后面这两个经上说一样的，
就律法、
是圣经。一个就是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另外一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也是大架子、大鹰架，他打起来了。再往下三章十二节，他就开始进一步去解释了啊。他怎么解释的呢？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哎，这是一个很完全的段落啊！这个段落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一个段落就讲基督的功能，基督跟律法。因信基督，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他为什么会想到在这个地方这么讲？或者这个段落的必然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个段落？他这个段落又是怎么写来的？
如果不行权律法，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情，就被咒诅。所有人应该都在这个，太明显了，就是都在咒诅底下。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但活不了啊，因为你行不完全这些事啊。那就是完蛋了。但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那把耶稣给提出来，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把这咒诅底下给赎出来。
这段话呢，其实是把从三章一节到三章十一节呢再串联一次。这次的串联呢有不一样的配对儿啊，他这次把什么跟什么配在一起啊？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对吧？他把这个东西连到一起了。
还有
前面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这个活化在你们眼前包括哪些方面的意义呢？从往后面前面所说的这四个因为经上记着说来说，看起来呢，哎，你把它配对组一组，那你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不但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那基督既然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那他肯定是怎么讲啊，也为我们受了咒诅嘛。
嗯，他被咒诅，
他被咒诅，他被咒诅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推理想出来的吗？
也是经上记的。
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只是当初你在读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绝对不会明白，也不会想到神在背后有一个隐藏的计划，是叫亚伯拉罕前面所说的那个因信的福啊。啊，我们不但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得到亚伯拉罕的福，那尤其这件事情摆明了就是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呐、
啊。对啊，这些都藏得太深了，光读创世纪而已。
嗯，
旧约挺难的。
但你就看见这个大师，对吧？
嗯，他读出来。他的线索其实读读也就是摩西五经。
那是啊，不单是摩西五经，他从前面我们所说搭了四个音架的大柱子里边呢、啊，
嗯，
他就开始给你纵横交错，换了一个入手的方法，像你煎鱼一样翻过来再一煎，哦，前面煎得漂漂亮亮，待会儿呢这面也煎得漂漂亮亮，他解得真漂亮。不要就是读了说听见了明白了，哎呀，你同时要欣赏欣赏人家怎么写的，
我是很佩服。
会欣赏他怎么写的呢，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背他了。
嗯，这对我还是一个考验、嗯、
因为要不然你背好不容易背到一人必因信得生，然后我问你说然后呢，你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嗯，
你弄熟对你讲道也很有帮助。
会
他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他告诉你这个段落写完了结束之后你怎么写下一个段落。
你要真让我这背死记硬背，我是背不出来的。我这人死记硬背是最不行的。
嗯、
你非得理解了才行，
所以是好事，因为他也知道，可是他这个理解的顺序、理解的台阶儿，
嗯，
理解的路数是怎么回事？
反正跟着他这个圣灵的引导，这剥个香蕉皮，一狼一狼的剥下来。
以前也讲过嘛，这就好像这个大卫要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到河里面去捡了这个五颗光滑的石子。这个石子为什么光滑？因为在大卫还没来之前，在还没上阵之前，他在那个溪水里边呢、啊、已经不知道洗了多久了、
嗯、
为什么圣经会让人有智慧？那不是背几个圣经经句就算了事了。
嗯，
尤其像保罗这样的书信，因为他是按着人的话，按着一个明白人，按着一个在神面前被设立的师父，尤其是给我们外邦人的师父，是按着他的思路来写的。你要是越仔细的能够一遍一遍一遍让自己的思路啊完全被他所征服、
嗯、
啊，在你的心里面每一个书信一句一句来这样洗刷，那你逐渐逐渐你自己就光滑了。
是什么打通了、啊？这种家书里面打通任督，
光滑了你就躺在河里边，直到大卫把你捡起来，捡了五个，用一个就可以把歌利亚打倒。
嗯，
照我们讲说是，你要打歌利亚，那至少拿个有棱角的石头，对吧？
哎，他反而是光滑的。
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是用光滑的，不是用棱角的？
棱角的就太凸显了吧，凸显你。
凸显你，还有呢，这跟最近这个世界杯有关系的，
世界
杯足球赛有关系，对对对。
我一场都没看过。
我也没看，但是我听见新闻，上一次的世界杯跟这次的世界杯都一直在做实验，在做什么样的实验吗？
做什么？什么实验？
这绝对是高等科学啊！
那球怎么进？人怎么发力啊？
啊，不是，靠近，但是几乎答对了。
这些运动员到底？由于常人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讲的是石头，不是讲的大卫。
你说这个球啊、
这个球呢是一种新的球，上一届的球呢也是新的球，设计出来被人家诟病、嗯、他说着地了乱蹦，踢出去呢方向不好控制。
嗯，
你知道这个圆的石子打出去就打得准了、
啊、稳定，嗯，
稳定，它有它特别的、这个、
阻力啊什么的。
哎，你别看这个足球跟橄榄球不一样啊。那美国人喜欢弄橄榄球，那橄榄球这个四分卫他那个臂力惊人呐、啊，拿那个球往那里一甩，给你甩过半场，你要不要去甩甩看？不好甩的， 它这个两头尖，它为什么叫橄榄球？长得像橄榄一样，这不只是橄榄呐、啊，它有好多条缝线。
嗯，
这个缝线是完全经过设计的，
增加摩擦力，
是故意缝在那。你要是没有这个缝线是不一样的。
嗯，
现在踢的足球到底是几片缝起来的？怎么样个缝法？这里面很多讲究。
六边形还是几边形？
我搞不清楚了。
八边
形，我搞不清楚。他们说今年的球是不错的，上一次的球是不好的。你打格利亚，你别看他不只是力道啊。你认为要有个棱角能够打得狠打得疼，在神看起来最重要是打得准，所以神也是这个武打小说，你点穴你点得对的话他就倒下来了嘛，对吧？你不能在乎力道大小，要打得准呢、啊、
是很神奇，穴位还真的是很神奇。
哎，格利亚到底是哪一个穴道？这就好好请教一下金庸啊。可是那个光滑的石子儿，那不是大卫自己做的，也不是那个石子儿自己做的。
嗯，
你要明白天上的事情吗？你要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石子儿吗？请你躺在河里让它被冲刷。我们读圣经的人，当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写信这个规模啊，
嗯，
就应该就像当初示巴女王一样，看的是魂不守舍。对不对？你说怎么会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好？哎，再回头一下，前面讲到一人必因信得生，底下说什么？
律法不本
乎
信。
不本
乎
信。哎，你看看这个就是我才这样，他在这边配对儿。前面讲信跟称义跟得福，对不对？
嗯、
那后面讲行律法为本，那律法跟信有没有关系呢？你看他就会想到这个角度要讲一讲啊。
这个胆子挺大的。律法原不本乎信，
我觉得他不只是个胆子，而是他是个甚密，他那个非常非常的甚密。这个律法跟信心是没有交集的，两个是不碰面的。
嗯，
一个是黑夜，一个是白昼。律法本来就跟人信不信没有关系，律法是神所颁的，律法是神审判人用的，对不
对？
你一个犯罪的人，你不能说哎，我做了这事，可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律法这样写，不能这样子的。
嗯。
审判是按律法来做审判，不是看你知道不知道，那更不是看你信不信。美国这个高速公路上很多牌子啊，比如说你转弯啊、限速，各种各样的牌子。它这个所有的牌子之前，它还有一个牌子，你知道牌子写什么东西吗？你必须要注意到这些的牌子，
请注意前方的牌子。
他也不是说讲的这么客气的原话，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这些限速啊，这些一切的牌子的责任在你自己需要看见。
嗯，
你不能有一个借口说我没看见，
对，
那你更不能说我看见了我不信，
嗯，
因为这一切的规定都跟你信不信没有关系，这个叫做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你照这些牌子开车，你就不会被开罚单，但你能不能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照这个牌子开车，不行，
嗯，
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他并没有说你行这些事就不在这些事的审判之下，更没有说你要是哪个地方有点缺欠呐、啊，没关系啊，你已经行律法行了90%了，太好了，
还是在咒诅底下，
你还是在咒诅底下，跟信是没有关系的，
跟生也没关系。
对，律法跟信配配对，基督跟咒诅配配对。那基督前面已经说过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直接摆成前面的陈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句话从思想的顺序上是可以稍微颠倒一下的，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这个话什么意思？照着经上的解释，照着蒙娜丽莎生第二胎的解释呢，那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既然这么说，我们必然的结论就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我自己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圣经，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相当震惊，因为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怎么想过？
就是基督是为我受了咒诅，我知道他为我受了刑罚。
嗯，
因他所受的刑罚，因他所受的鞭伤，这个我懂。
对。
他为我受了咒诅，这个观念很震惊啊。
嗯，
因为我知道我在审判底下，可是我真的还不知道我在咒诅底下。那他如果把我赎出来，他就受了咒诅，我没想过的。
我们以前有说，咒诅他受，苦悲他饮，
你看你是有学问的人，你们都唱过这种歌啊，蒙哥哪唱过这种好歌，小雨打在我的头上什么这种歌唱唱就算了。他这个中横交错重新配配对之后呢，得到一样的结论，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个可以是怎么讲，为什么说可以临到外邦人，好像本来不可以一样，谁说不可以的，
谁说不可以的，如果是因行律法，那这个律法是颁给犹太人的。
我们现在讲到亚伯拉罕的福了，
嗯，
亚伯拉罕的福是神要赐给他的。
对，我们
神既然和他立约赐给他，那就表示怎么讲啊，不在这个约里边的人
得不到吗？
得不到嘛。从神那里来讲呢，你这个有些人是在咒诅底下，有些人是在亚伯拉罕应许的福底下，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人群不能兑换的。
嗯，
怎么突然改到
外邦人？
对，流到外邦人去了。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意思，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先把话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底下他又说所应许的圣灵，这又是跟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呼应的啊。福跟应许的圣灵是一样的，以前说过好多次，他每次做一样的陈述的时候，他会用不一样的词来跟你讲，所以这样他会讲得非常丰富，可是难懂啊。这便叫，就是在神那里他怎么转账，
这便叫，
哎，他怎么做账的，这么说
想结论。
对啊，因为你本来人在你面前要么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么是什么被咒诅了，
嗯，
对吧，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外邦人，
是
啊。那犹太人里面有没有受咒诅的呢？外邦人我们知道肯定是在受咒诅的，犹太人里面行不全律法也是受咒诅，
也是受咒诅，都受咒诅。
他现在写信是写给加拉太人，
外邦人，
那外邦人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边的运作是什么？在神那里的连他自己都不能更改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既然是神，他绝对不做不义的事，他绝对不做账的。可是怎么可以亚伯拉罕的福，哎呦，一下转到国外去了呢？
因为耶稣基督。
哎，这便叫因基督耶稣可以，这话是这么讲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说得通了，在神那里没有问题了，神是公义的，他是不会错的。
嗯，
那他留到你们这边呢，你们还要干什么？使我们因什么信得着，使我们因信
得
着。所以你看，真的是一样的事情，他翻了个个儿，本来是上面连下面，现在是左边连右边，
不断得，
人家就是会讲。好了，那路加，那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了啊，从三章第一节一直背到这个地方。
哎呦，
行吗？
不行
、啊，不行，咱们先回家啊，先回家再把它仔细的想想很多遍啊，让这个保罗的河水呢，把我们这些硬石头、歪石头啊。歪瓜裂枣石头呢，刷洗成光滑的石子。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